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十万人不少，十五万人不多，建议递诉状联名和救人效果。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看到很多地区学员在联名举报江魔头，还有一些在讲真相中长期低调担任关键工作的学员也递交了诉江状。对此我们有一点想法，希望与大法同修交流。我们做任何事情出发点应该是救人，让世人知道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真相，让世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告江魔头，他犯下了什么罪行。也就是说，救人效果是目的，不要过于追求参与的人数，所以应该更理性，真正无私无我的面对。一、救人效果最重要。比如我们集中在调队的学员中做，更多调队的学员如果这次能跟上来，那就起到了很好的助师救人作用。如果在已经很忙的学员中做，甚至本应该坚持低调把一些关键工作做好的学员也去递交诉江状，可能对人数增加没起到很大的作用。虽然别人并不知道你所承担的工作，可你的高调举动却影响了安全，甚至耽误了已经力度很大影响面很广的关键工作。我们保持低调不是出于怕心，而是出于我们大法弟子救人需要在分工中配合，在配合中分工，才能做得更有力度和影响面更广。二、征集谁的签字。我们可以鼓励世人支持我们诉江，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举报江泽民，这是为世人提供选择真善忍的机会，这是救人。但只在学员中做，就等于给中共提供一个完整的本地区的学员名单。如果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世人签名，我们在其中签一个名，不但能加持世人，增加气势，还没有负效果。三、十万人不少，十五万人不多。在迫害还没结束的时刻，十万大法弟子站出来，真名实姓起诉江泽民，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哪个国家首领在世时就被十万人起诉？只有江泽民。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能说明很多真相了。它说明迫害是非法的，说明迫害是邪恶的，说明江泽民是不得人心的，说明真善人能给人超凡的大善大人。而且既然有十万人成功递交起诉状，就说明还有更多的人出于各种原因还没递交诉状，还有更多的人是赞同起诉这个迫害元凶的。十万人不少，历史上在迫害还在进行的过程中，有过十万人公开站出来起诉迫害元凶的吗？用俗话说，这十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创造历史，在谱写诉江这一历史篇章中，这十万人是英雄，是开路大军。十五万人多吗？不多。这场迫害针对的是亿万法轮功学员，波及他们的家人、同事、邻里、亲朋。这场迫害的谎言毒害的是全人类，不仅仅是中国人。这些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重大损失，认识到这场迫害中的重大善恶问题，都会支持诉江，甚至直接参与诉江。所以我们需要抓紧时间让更多人知道诉江信息，知道江泽民的罪恶，目的是给更多人关心支持和参与诉江的机会，让更多人得救，让更多人在这场历史大戏中选择自己的角色，唱好自己的角色。个人想法，希望有助于同修们更好的考量和行动。匆匆而就，如有言辞不当之处，请同修们包涵和圆融。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主动去讲真相，不再被动接受询问。作者：贵州大法弟子。自从我向两高投递诉江状并全部都顺利签收以来，感觉身心得到了净化，修炼状态有了很大的提升。同 同时我也通过自己溯江这件事，结合最新的时事变化，给家人深入讲真相，让家人对大法真相有了更多的了解，家人也越来越能从正面来看待法轮大法了。在明慧网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不少参与溯江的全国各地的同修遭到了当地派出所、居委会的溯江询问，有的同修遭到了绑架甚至非法拘留，有的同修及其家人不断受到骚扰，严重影响了同修及家人的正常生活。有的同修做得好一些，就正念十足地给溯江询问来访的当地派出所、居委会人员讲真相，最后他们明白真相后都连说感谢走了。我们当地还没有遭到派出所、居委会人员的溯江询问，但是我的内心深处真的觉得这些生命很可怜。为什么我们要被动地承受他们的上门非法的溯江询问呢？这本身不是在给他们犯罪的机会吗？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地通过自身的溯江去派出所、居委会讲真相。于是我打电话联系我们当地派出所的负责所谓维稳的所长，要求见面。刚开始受到干扰，一直拖了三天才见了面。简单的开场白后，我就直接切入主题，告知他当前的形势已经有超过15万民众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我也是其中一位，同时告知他不要参与到对我们控告江泽民的非法骚扰中来。我说，你们的口头禅不是经常说你们是执行上面的命令吗？我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及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插手案件办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给你看。他说他已经看过了相关文件，并说控告谁是你们的权利，任何人是不能干预的。最后他送我出门，善意地说，以后如果我有什么困难，他都愿意帮忙。出了派出所，我直接奔居委会，正巧碰到居委会的一把手书记，他看到我后有点惊讶，问我来办什么事。我依然主动地先聊聊家常，然后切入主题，告诉他当前的形势已经有超过15万民众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我也是其中一位，并把上面下发的两个规定给他看。他说他婆婆也是法轮功学员，用他自身的言行让他相信我们这群人是好人。政府说法轮功学员搞政治，他说一群老头老太太就是为了去病健身，有一个好的身体，说搞政治怎么可能呢？他说他最近刚从台湾旅游回来，亲眼见证了台湾到处是法轮功学员，如果他们的表现真的像中国大陆官媒所讲的一样，台湾政府也不会允许呀。最后他送我出门，说他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因为现在的形势变化很大很快，他们都看到了。回家的路上，我感到自己非常高大，神清气爽。希望所有参与溯江的同修都能更进一步，通过溯江主动地给当地派出所、居委会等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当这样因为溯江而被非法骚扰迫害的报道在明慧网上越来越少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溯江，不就直接在推动整体溯江的进程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扎扎实实修自己之后，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清明。我1996年有幸走入大法，因亲身受益便弘法给妻子雪梅。他看过一遍转法轮后，虽然认可大法，但是无神论的思想使他并不完全相信修炼的事。尽管如此，我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叫他一起去时，他有时也跟着去。1999年425当天，我要去北京上访，他不放心我，也与我同去护法。但我通过观察发现，他是被我带进修炼中的，我认为他并没有认识到修炼的内涵。我本应该帮助他从法中提高上来，共同精进，但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帮助他提高也是我修炼的一部分，没有用心去扶持他，总认为他待修不修的。我独自在外忙于做正实法的事，对他的修炼状态并没有放在心上，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我被绑架到了看守所，
雪梅在巨大的悲痛下，依靠大法，依靠同修走了过来。2012年底，迫害再一次波及到我家，雪梅在一次又一次的邪恶骚扰中承受到了极限，怕心使她走向了反面，她性情突然变得暴躁、强制，每天歇斯底里的又喊又打，法也不学了，并且想让我也放弃修炼。她看我不为所动，便拿起值钱的东西就摔，练功用的 MP3 也摔了，并且把大法书也藏了起来，晚上不让我睡觉，经常哭成泪人。之后他去书店里买回了佛经，在网上看伊斯兰教的教义，周末到基督教堂去做礼拜看圣经，想从看似没有迫害的宗教中寻找出路。一时家里摆满了各种各样宗教的书，而此时的我却不敢把真正能指导人修炼的法轮大法书籍摆在面上，师父的法相也不敢拿出来，生怕他给毁坏了造大业。师父说，虽然我们不承认救世力的存在与安排，但是他毕竟干了他们所干的，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见精进要旨三，走正路。师父的法点醒了我，也增强了我的正念，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在家里没有当好这个主角，让邪恶因素占了上风。于是我堂堂正正地把大法书请了出来，摆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并且严肃地告诉他，你看的那些现代人写的宗教书背后的因素都不好，写书的人跟你的层次是一样的，他也是个人，他说的话怎么能让你成佛呢？而那些古老的宗教书都是近代人翻译成汉语的，目前都渡不了人了，你都想不起你昨天说的原话，那么怎么能确保流传的话无误呢？你以为读读那些觉者的小故事就能圆满了吗？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宇宙最根本的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迷糊了呢？所以为了你好，重新走到大法中吧，我希望这些书不要再出现在家里了。之后我便把家中他弄来的各个宗派的书都销毁了，销毁的过程中，我真切体会到在另外空间是一场正邪大战，师父把他空间场中的邪恶清除了很多，雪梅表面安静了下来，从那之后家里的环境宽松了一些，大法书和师父法相可以堂堂正正摆出来了。但雪梅背着我又偷偷买了一本圣经，仍然拒绝走回到大法中，我这才意识到他已经离法越来越远了，这其中的原因在我，是我无形中把他丢下的，但我看到他不是真的想学基督教，是想找一个避风港而已。我意识到雪梅的修炼与我本人的修炼息息相关，在他被邪恶操控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中，他背后的邪恶曾利用他的嘴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以为你自己修好了就能回去了吗？我现在这样你也别想修成。我突然意识到邪恶在钻我执着的空子，在制造迫害，想让他走向反面，使他脱离大法，从而让我也修不成，多邪恶，多冠冕堂皇啊，我不能让邪恶的阴谋得逞。我开始深挖究竟是哪里被邪恶钻了这么大的空子，我意识到他能与我今生结为夫妻，并且有机缘能得闻大法，生前一定与师父与大法结下过圣缘，我怎么能靠人的眼睛或者人的观念来给他的人生定位呢？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每个人不都是在苦苦寻找能使人得救的大法吗？他明白的一面及他世界的众生一定在期盼他重返大法中，我们在临下世前都曾相互叮咛，大法弘传正法开始时，如有谁还迷于人中，一定要叫醒他，不要忘了回家的路。我最初用人的眼睛判断，认为他的佛性没有出来，属于下世，之后又用人的观念判断，认为他不实修，可能是下一批得法的大法弟子，所以人为的放弃了他。现在我明白了，是不是大法弟子是师父说了算，作为弟子只能是协助师父完成师父所要的。师父说，生在人世未等法， 别被谎言挡归路，见红阴三洒甘露。那么无论他的外在表现是什么，作为与他缘分最大的丈夫同修，我就是要达到不为外界假象所动，唤醒他的真我，起悟他的正念，与他一起携手走在修炼的大道上。我诚心想让他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干扰他得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我在与他相处过程中无条件向内找，只看自己的不足。比如他说我不谦卑，我找到自身存在着自以为是的心和证实自我的心。他说我不注意安全，我就注意修口并注意手机安全。他不让我出去，我就找自身是否存在着干事心。扎扎实实修自己之后，一天他发自内心地对我说，我看到你的变化了。之后每天都有不同的同修过来家里看望他，与他交流，试图打开他的心结。他由最初的不欢迎同修来，到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同修，最后甚至同意一个同修住到我家里来与他一起学法。通过学师父的近期讲法，他彻底明白了，从彷徨中走了回来。走回到大法中来以后，雪梅问我，你去哪找了那么多同修来帮我？我含着感激的泪水告诉他，这些同修都不是我请来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不愿放弃你，是师父安排的这一切啊。以往集体学法时，我都是独自参加外边的学法小组，而现在师父也给他安排了一个属于他的学法小组，剩余的时间我俩就组成一个学法小组。他现在很精进，每天抓紧点滴时间背转法轮。以前我走亲访友讲真相时都是避开他，怕他从中阻挠，现在我走家串户给亲戚们讲真相，也主动叫上他，并鼓励他开口讲。现在因为他的身心变化，再加上他发自内心的讲述大法的美好，他的更多亲戚也走入大法中来。今年他挺不好意思地跟我说，他也想要个真相手机，他也要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慈悲和正念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善念。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从师尊要求大法弟子走出来讲真相时，我就开始对身边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讲真相，后来又走出去对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几年来，在面对陌生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你能怀着慈悲，带着正念，真心为他人好，就能拉近和世人之间的距离。讲真相时，人就爱听，效果也比较好。如果讲的过程中参进了人心，正念场不纯了，人就容易产生反感，你讲的再好，他也不愿意听了，这样就很难把人救了。一，像关心女儿一样关心她，年轻的狱警明真相。一次，我对身边一个穿便装的女狱警讲真相，开始不知道她的身份，大话中得知她快30岁了，大学毕业，正在找对象。我笑着说，我是过来人，说点建议给你做参考。我觉得找对象人品最重要，人的品德不好，他的车子房子再好，钱再多，你也不一定会幸福。他点头。我又举了两个反面教训的真事，告诉他应该考虑的几个问题。他专心听完，说谢谢，并感叹地说，现在真正的好男人难找。我接上他的话，马上转入讲真相正题。我说，现在整个社会道德下滑，为了钱不择手段，有了钱腐败堕落，人人都随波逐流了。共产党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无官不贪，无官不腐，江魔头带头聚贪淫乱，多少贪官把巨款、家属、子女转移到国外，连他们自己对共产党都失去信心了。 我又讲了贵州藏字石、天安门自焚伪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暴力的真相，还有全球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正在声讨江魔头、周永康、薄熙来等中共血债帮的罪行。中共犯下弥天大罪，天怒人怨，天要灭中共，顺天意而行，推出党团队，神佛为你抹掉誓言，你才能保平安。他说，我看你人挺好，我信你的。他入过团队，顺利退了。接着他话锋一转，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就是专门看管你们法轮功的。不过我不明白，你们成天在外面又讲又发的，连家庭子女都不管了，图个啥？我们监号关着个老太太都几进几出了，没少挨打，还那个样。我告诉他，法轮功学员撇家舍业，不顾自己安危，发资料讲真相，就是为了像你这样的有缘人能明白法轮功真相，远离邪恶的共产党，别跟着他一同被淘汰，保平安，有未来。你的平安就是我们的心愿。你一定接触了不少法轮功学员，知道他们都是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修真善人的好人。阿姨劝你，今后你要利用方便条件保护他们，最起码不能迫害他们。善待法轮功学员就是善待自己。姑娘说自己以前不理解他们，曾经打过一个老太太，今后不会再干那种事了。我一直像对女儿一样，以祥和慈悲的心态去对她讲法轮功真相，一心为她好的善心唤醒了她的良知善念。师父告诉我们，慈悲能容天地春，见红银二，法正乾坤。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挽救了这个狱警的生命。二，真心为他好。中年妇女终于明白了法轮功是在救人。一天，我对一个中年妇女讲真相，她告诉我，她有一个朋友就是练法轮功的，这个朋友曾给她一些法轮功资料，已经帮她退团了。她说，我开始挺同情法轮功的，可后来挺烦你们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们见人就讲共产党怎么不好，怎么迫害你们，你们这不是自找的吗？觉得好就在家练呗。我看他并没有恶意，只是没从根本上明白法轮功弟子讲真相的真正目的。我想这次要打开他的心结，让他明白法轮功弟子出来讲真相就是为了救人，是为了别人好。我笑着对他说，一看你就是有善缘的人，能交一个法轮功朋友。现在朋友聚在一起，大多谈些吃喝玩乐、挣钱多少、感情纠葛的事，只有法轮功朋友才告诉你如何躲灾难、保平安。我举个例子，在一条宽阔的大道上，无数车辆、行人在往前奔，路的尽头是浓浓的迷雾，迷雾下面是无底的深渊，人们却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知道这个险情，应不应该赶快告诉人们？他说应该。我说，这个例子不是太恰当，我只是想告诉你，法轮功弟子不厌其烦地讲真相，就是要告诉人天要灭中共，凡是入过党团队的人不退出来就要遭殃了这个险情。你已经退了团，保了平安，是不是法轮功弟子告诉你的？如果他们都怕自己被迫害，躲在家里练，他们也许不会被抓，可是谁来告诉人们将来面临的大劫难，怎么能躲过灾难保平安呢？他笑了说，大姐，这回我明白了，你们这么做是为了救别人。临别，我又送给他几本真相资料和2014年的神韵光盘，告诉他和家人一起好好看，看明白了有福报。他一再道谢，小心地把真相资料和光盘装进包里。三，真诚地关心他。伤心落泪的姑娘笑了。有一次讲真相，我看到有个姑娘正在伤心落泪，就轻声对她说，姑娘，有什么伤心事跟老阿姨说说，我真想帮你。姑娘掉着眼泪诉说了她的伤心事，原来她是外来打工的，和男朋友闹矛盾要分手，舍不下男友，很伤心。我帮她分析了产生矛盾她的责任是什么，怎么样去弥补就有可能和好，又告诉她伤心会伤身，一个人在外打工不容易，有病了上不起医院。姑娘擦擦泪不哭了，我看她情绪平和下来，立即转入讲真相正题。我告诉她，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一个热门话题，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 他说没听说过。接着我给他详细讲了为什么天要灭中共，为什么三退就能保平安，怎么样三退。他听明白后退了队，并说只有我妈才这样关心过我。我告诉他诚心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会幸福平安。姑娘笑了。慈悲正念讲真相救世人，是师尊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我们一定要遵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几年来出门讲真相，我就背诵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见红银二，法正乾坤，提醒自己要践行法对我的要求。记住救人就要有慈悲正念，要真心为别人好，多关心帮助体贴那些有困难的人，那些需要帮助的有缘人。助人为乐的人是常人中公认的好人，常人都认可。当然我们不是求做这样的好人，我们是用修炼人一心为别人好的那颗善心赢得世人的好感和尊敬，让人觉得你好而乐意听你讲真相。当然讲真相要在讲清楚上下功夫，真相讲到位了，世人真听明白了，真心认可了，才能得救。有时我也曾遇到不听真相还说不好听的，甚至要打手机举报的人，这时我心不被带动，不和他争辩，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或者理智的走开，把善念留给世人，希望他以后能听真相。为了多救世人，圆融师尊所要的，我们得在讲真相这件事上多用些心思，多想些办法。当然多学法，用心学法，正念足才能多救人。愿自己和同修精进再精进，赶在师尊正法结束前多救一些人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医生称奇，身体透亮从未见过，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十几年的修炼沐浴在大法的佛光里，使我身心健康，精神愉快，生活得很充实，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我今年64岁，退休后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就是巡视线路工作，骑自行车沿着线路巡视有无异常。这项工作我之所以喜欢做，是因为它能让我有时间做正实大法的事情，讲真相、发光盘、打语音电话、发真相资料等等，什么事也不误，工资低我也不介意，因为我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那是在2012年9月2日，我骑自行车沿线路巡视，我是地处丘陵地带，坡岗很多，现在马路都很宽，中间没有隔离带。这天巡视骑车过了一个岗，正下坡滑行，坡很长，不用脚蹬车子自己都越来越快。北方气候四季分明，九月初盛夏刚过，天气已见凉爽，这凉爽的空气使人心情舒畅。我骑一部26型自行车，突然发现有一辆28型自行车出现在我右侧，贴身超过我，我立刻感到危险，喂，刚一张口要跟他打招呼，还没来得及说下去，就从我的左侧贴身上来一辆电动摩托车，摩托车的前车轮刚超过我的自行车前轮，就右转弯横在我的车前方，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撞了上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有了知觉，感到自己是在一个黑色空间，心里纳闷，这是什么地方啊？身体动了一下，睁开眼睛，看到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发现自己在马路中间被人抱着。当我看到周围的楼房时，想起这是我经常经过的工作现场，我明白了，不由自主地说，我没事，我没有事。同时发现身边围着很多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抱着我的人松了一口气说，你醒了。我无意中用手摸了一下脸，发现脸上有很多血，手上也有很多血，看见自己戴的白色凉帽沾满了血，侧面离我有5米远的地面，有半个单人床面那么大面积的血。这时我心里明白了，出车祸了。半昏迷中我问肇事人，我休克多久了？他说5-6分钟。 当时也没多想，后来才发现围着的人都是肇事者的家人。从他家到现场两地距离也是很远的，足有20公里，乘出租车也得20分钟。救护车来了，把我从血泊中抱出来时我清醒了。他说送你到医院检查一下，我说不用了，我明白了。他说给你家人打个电话吧。我找出手机给儿子打个电话，告诉出事了要去医院。肇事者接过电话说了要去的医院的地址，我坚持不去医院，可上来一帮他的家人不容分说就把我抬上了车。这时我才感到全身无力，头有些发胀。我刚到医院，我儿子也赶到了。我在椅子上坐着，虽然有人扶着，脸上有血，但我告诉儿子说我没事，问题不大，我要回家，不住医院。儿子说我来了一切由我来办，你就静静的休息吧，我知道你要回家。儿子和对方商量先做一个 CT 检查看看情况，做了头部又做了上身。突然观察仪器的医生惊奇地说，神了神了，这人身体是透亮的，什么毛病也没有，从来没见过。肇事者急切地问用不用住院呀，医生说什么病都没有，住什么院，都没法给他下药，无针可打，看样子老人是被你们撞伤了，头部只有6-7个渗血点，回家去养一段时间自己会吸收的，回家去吧。肇事者拉着我的手反复地讲述他的家境如何困难，我心里明白，也在想我是练功人要正实法，于是告诉他你放心，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不会赖你的。离开这家医院来到耳鼻喉专科医院，因头部虽有轻微擦伤，大量出血是从鼻子流出来的，检查后医生说鼻梁软骨断裂，划破内部血管造成流血不止，是外伤，还说我呼吸畅通无妨碍，没必要处理，说过半个月后再来。就这样儿子开车把我送回家，到家学法练功，忙着做3件事，身体恢复得很快。第三天早晨练动功时，忽然觉得头顶被抓住，像拉牛皮筋一样向一侧拉，越拉越长越细，最后咯噔一下像牛皮筋断开了，身体没有动。练完功感到头脑特别轻松，隔一天又发生一次，前后共出现3次这种状态。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调整身体。在家休息8天，我就上班去了，一切照常。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